越南语的你好叫做
新早，
印尼语的你好叫做
阿巴嘎贝，
柬埔寨的你好你一定知道叫做
Sosley。
姐妹电台第一个用东南亚各国语言录制的跨文化节目来咯。
想认识东南亚的风俗民情吗？你知道越南十二生肖里有猫没有兔子吗？
你知道很多中文歌曲其实跟东南亚很有关系吗？
每周日早上八点，周六周日晚上九点，欢迎跟我们一起
Hello， 听见东南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Hello， 听见东南亚。
我是丹丹梁崇丹，
我是于谦，
新早
嘎板 M 登啦，于谦，
早 M，
早吉，
还有吗？
没了，这词汇就是这样而已。粉
是河粉吗？
对啊。
哦，有一次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呢，于谦就问我说：“那我们的节目啊，会不会有那种纯聊天的，耍一些废的？”那我就说：“没有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尝试看看。”所以呢，于谦他就帮我们做了一个安排，邀请了他的
马吉
哦，马吉哦，他就邀请了他的同学来到了节目。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来宾，虽然是你的同学，但是呢，我们也会从不同的媒介来认识他，也会聊到我们平常的一些生活。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来宾。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荣。
他是陈玉荣，玉呢是
日历玉，
日历玉，荣呢就是
芙蓉的荣，
是中正大学电视传播研究所的同学，对不对？玉荣同时呢也是好几支纪录片的导演，最近有一支纪录片在前阵子得奖了，
没错，叫做《拆封纸箱》，那这一部就是有入围关渡电影节跟花莲影展。
好，玉荣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好像你跟我们云林有一点点渊源
哦。我爸爸是云林人，然后他是云林的，应该是麦寮那边的。我们现在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偶尔还是会回到云林老家。
现在爸爸妈妈其实住在
我们现在都住在新北。
那这一支纪录片呢，是什么样子的主题？
自己感觉他算是在记录自己跟自己家庭之间的关系，然后也认为可以扩大到整个可能中国现在在台湾会遇到的状况，可以在这部片找到一些共鸣。
好，于谦他在来节目之前有提到有一个朋友影响他很深，或者是说互动很密切，可是呢刚开始的时候听说于谦是蛮怕他的，也就是今天的主角玉荣，对不对？
对，在进入研究所之前是有点像是没有出柜，我是新二代的这个身份。那是我们那时候才刚开学没多久，玉荣他就是还蛮直接，就在课堂上说：“我是中国新二代，我妈是中国人。”这样就以一个很自然的口吻，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点反映的我内心没有办法成为那个样子，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好烂哦，所以就有阵子看到他就会觉得、好恐怖，好恐怖。但是后来就我有去参加他办的一个活动，从那次活动之后就发现说他其实没那么恐怖，然后我就约他出来吃饭，之后就有变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算是影响我蛮深的人。
所以后来变成马吉是
画面，马吉可能也有跟他家的猫有关系、就是养一只黑猫，然后我现在会共同抚养那只黑猫、只是我没有出钱而已、我出的是我的心力跟我的爱这样、对，
共同抚养，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让你们变得更 close。
对，而且我觉得我以前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可以跟我聊有关新二代的议题，他有点像是可能我的引路人吧，因为他算是在这个议题上蛮冲的人，所以我觉得也是他有点达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所以我才后续有比较可能他举办一些活动我会参与这样子。
好，那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他的角度来认识你的作品咯。这部片子叫做拆封纸箱嘛，纸箱当然就是我们打包东西特别是搬家的时候会把很多东西整理在那个里面的纸箱。好，所以我们的于谦在想透过这一支片子来叩问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心。
对，其实就是会蛮想问玉荣说怎么会把这一部片取叫拆封纸箱。 那可以稍微大概跟我们讲一下说这个拆封纸箱大概你想要传达的一个理念是什么？
就我家是住在新北，那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去花莲读大学，那大学读完之后我又搬我中间搬去高雄一次，然后接着又搬去新北，就是都在工作，那这中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并没有回家住。那新北工作了两年左右我就考研，那考研就是到现在就是到那个凤梨天大学就读，然后这中间就是其实都是一直没有回家住的状况，就是一直一个人外宿跟我的猫，就是有好几次的就是迁徙迁移这样。纸箱就是对我来说有点像是可能就是高中毕业以后的那种生命状态的一个象征的符号，就是不断的迁移，要不断的打包，然后不断的把那一些纸箱就是可能拆了又封，然后封了又拆，就是只要经常搬家的人应该就会知道说我们会把比较好的那些纸箱可能留在家里的比如说衣柜的上面或是塞在某一个角落，因为知道自己可能随时都会搬家，所以就是不会把那些比较好的纸箱丢掉，就是会收留在家中的某一个角落。一开始会想到叫拆封纸箱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现在有养一只黑猫，那我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就是半夜在就是花莲的那种田间小路骑到一半，有一只小小的猫咪就跑到路中间，然后我们就停机车，停机车之后那只小猫就吓到就赶快就是冲回旁边的草堆，那我们当然就是跑到旁边草堆去看，就发现有大概四五只猫小猫吧被丢在一个纸箱里面，然后我们就很讶异就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接着就把那个纸箱捡回家，捡回家之后其中一只猫就被我收养了，然后就是我现在的猫。那一开始想到的是一个纸箱里面好像有很多不同花色的猫，那里面那时候有黑猫、橘猫啊还有散花猫，就是有非常多种颜色，那就好像是一种象征，一种感觉，就是说一个容器里面它可以盛装非常多种不同颜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就像又有点像是台湾这个土地上可能有来自非常多国家的人，那种多元性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在准备纸箱的过程里面有一部分可能是为了下一次的移动，那也有可能是你说的它是一个容器，这个容器会不会可能是一个家或者是一个国家，可以容纳很多来自四面八方文化也好情感也好或者是不同的人种也好在这边居住，所以你的这个纸箱有很多不同的意涵。
对，但拆封这个词同时其实还有另外在牵涉到一件事情，是因为现在读的是跟传播有关的系所嘛，那就会看比较多的新闻，那在针对新闻上面会有一些感慨，就是可能在1990年代或是2000年初的时候，其实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新闻报道可能是比较偏颇的一些内容，可能就会说新二代就是容易发展迟缓啊等等的，或是就是有一些歧视性的言论，那其实大部分的民众在看新闻的时候都是一个被动的阅听人，他们并不一定就是有足够多的资讯然后去分辨说这个资讯新闻的资讯新闻的来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个拆封纸箱的意思就是有点是希望说，因为那个电视就是一个方形的就有点像是纸箱，就是希望能够破解能够拆解那些框架那些不实的谣言不实的旗舰等等的。对，
嗯，想要问一下就是那你是怎么把拆封纸箱跟拍摄自己的跟自己有关的纪录片这件事连接在一起，就是你是怎么决定说你要把这个议题转到自己身上然后去拍摄你自己包括你跟你家人之间的关系？
一开始真的是猫咪我就觉得猫咪好多元哦，我们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也好多元哦，就接着开始想说纸箱其实对猫咪来说就是一个家，对我来说我这种经常迁移的人纸箱到哪那就是我的家没错，那除了这个意义之外可能延伸下去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我就从这边开始想。
好，这支片子呢我们那个于谦再帮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它跟很多新住民的第二代会去拿起摄影机探索的主题好像有一点点不同对不对？
嗯，就是他这部片长大概是19分钟多对吧， 歌，
差不多，
对，差不多。那其实它算是一个蛮短的片，可是我觉得它里面其实就谈到蛮多议题，比如说像他一开始开头是用他妈妈的湖南话来说，就是他的一开始呈现方式是用一些人偶讲着湖南话，讲讲之后就里面会有一些新闻的画面。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有个印象深刻，就是他有拍很多电线杆，那电线杆上面就有写说外籍配偶多少钱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年代成长的新二代都会遇到一个蛮痛苦的点，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有看过那一种电线杆，其实那是一个压力，而且会变成无形中束缚自己的东西，我自己会这样觉得。
会有一个不想要被触碰的地方。
对对对，一开始就有点到，那接下来他又直接进去他们家跟自己家人互动的关系，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蛮戳中的点。比如像是他说刚回家，然后他妈可能就先念他说什么瘦一个猴子一样，骂完之后就说那要吃什么水果。这里超有共鸣，因为我妈也是属于就是会先骂我说什么最近很少回家啊，可能是骂完之后就会说那你要吃什么水果再帮你削这样。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是都是新二代才有共鸣，可能一般家庭人看你会觉得说哦，其实很多人家里也都是又爱又恨之间的纠葛。只是这部片我自己会觉得说认为同样的新二代会更有感，他最后我觉得是有一点开放式的结尾，会让我们自己去探索说作为一个新二代你在台湾你的认同是什么。
一开始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其实是预设没有观众的状态，作品对我来说最初的意义应该是我想要尝试把我自己的故事或者说我的情绪讲出来，就像是写日记那样子。 那可能也是一种治疗，就是一种强迫自己去面对自己可能不愿意去面对的创伤啊或是记忆等等的。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预设观众，那我就用一种非常自我的方式，就是整支影片可能都是我的独白，我就自己一直不断在呢喃一些可能我想讲的话，那放一些我想放的画面，可能我跟家人的互动等等的，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包括说刚刚宇谦所讲的就是电线杆上面的那一些买卖婚姻的传单，因为我也是在小时候有印象好像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那我希望就是透过这支片子，我把我的情绪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流泻出来。成长经验中你看到那样子买卖婚姻的传单，可能会被师长或是朋友问说哦，你妈是不是透过买卖婚姻买来的，或者是可能因为我妈的国语并不是那么标准，所以会被一些老师或是同学嘲笑这样子。那其实对于整个大环境就是整个社会这样对待你的妈妈，其实是会有一些很愤怒的情绪的，但并不一定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处理那些情绪，然后也不知道要找谁去谈。所以我最后就想说用一部作品然后来疗愈自己的那一些伤口，然后尝试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希望能够让自己舒服一点。我的本意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没有在一开始没有在追求观众，所以也不希望说也没有在奢求说哎，就大家观众一定要看懂，然后看懂好像得到什么结果这样子。但这部片对我个人的意义来说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疗愈自我的故事。
好，玉荣带来这个作品呢，拆封纸箱是对自己也是对社会的叩问。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 Hello 听见东南亚。
爱自己一点，姐妹电台 FM 105.7。
继续回到的是
Hello， 听见东南亚。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玉荣呢会透过纪录片呢跟我们一起叩问自己，讲到 中国的新二代，因为毕竟两岸的有一些矛盾跟难解的议题，所以两岸意识永远超过其他意识。讲到中国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保留，或者是说可能中国的新二代就会特别觉得说，你们常常会怀疑我对于这块土地的忠诚，好像我随时都可以打包回去中国，所以我们也会有面对到这样子的挑战吗？
我个人是还好，因为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笃定的认同我是台湾人，然后我也觉得台湾跟中国是两个不一样的国家，我的立场就是非常的明确。所以刚才讲的那些冲击比较不会有，但是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大家的确是忽略或者是选择性的不谈论中国新二代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且难解的议题。说实在就有点像在猜地雷，不会有人想要碰这样的议题，就是太难解了。所以比起就是我个人的认同或挣扎的话，我感觉到的更多的是社会大众选择性的漠视这样子，这是一件蛮悲伤的事情。那现在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新二代就是聚集起力量，主动向政府发声，希望能够影响一些什么。
玉荣带来这个作品呢，拆封纸箱是对自己也是对社会的叩问，有找到一个出口。爸爸妈妈应该不一定知道我们的心情。
不知道。我爸爸家庭那边其实蛮歧视我妈的，还很小的时候就是会把这些事情看在眼里，那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反应。一方面可能也是不想要让那些东西伤害自己，所以选择了一种比较远的方式去 观看整件事情。那直到长大之后研究所，我才有力气去能够一一的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大学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想法想要把它拍出来，可是我发现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就是那么赤裸的直接的去面对自己的这些故事，所以等到研究所才有办法真的去把它执行。
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这句话我觉得蛮影响我后来在看待我跟我妈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跟我妈是偏疏离的关系，因为小时候也是会觉得说我没有力气去处理这些东西，我会逃避。那现在去回去梳理之后才会觉得说，哦，是不是因为我妈以前在家里就是她也是比较唯唯诺诺，所以其实我觉得导致我其实是有点在吸收他那样的情绪，变成我其实也会不敢面对我的身份，就是因为他在家里是那样的一个角色，那我吸收他这个情绪，我也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很自豪的说就是可能我是新二代或是怎样。我觉得那些他吸收到的情绪其实某部分都转移到我自己的身上，只是我当下没有发现，是我长大之后才去有力气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才会觉得说看似我跟我妈之间是疏离的，可是我其实一直都有在默默承受她的情绪这样子。尽管她可能没有跟我讲，但是我看的我也会觉得，就像玉荣说，她可能有意识到妈妈在家里是被歧视，那我可能有意识到妈妈在家里的角色并不是那么典型的母亲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那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蛮伤痛的地方。可是那也是很后续我才有力气再去处理这样子。
我看在眼里，然后我当时其实很想要做些什么，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无能为力，我只能看他的发生。看起来好像是疏离，但其实我是一直站在他的这一边的，回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想要做一点什么的，我现在应该可以再来做点什么。
对，所以我还有一个蛮好奇的地方，就是因为后来玉荣就直接开始拍摄拆封纸箱了嘛，拍摄跟自己家人之间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什么，像可能里面有看到一开始比如说你拍你妈，你妈就说，哦，我现在没有那个穿
胸罩，
没有穿胸罩不要拍，就是会不会有那种一开始拍会遇到一些家人不愿意出面这样子？
其实还好耶，我妈一直都是差不多那个状态，就会说，哦，不要拍不要拍，但实际上在拍她好像又不会怎么样。那我拍我爸他是没有什么反应啦，反正他们就是蛮随便的，不太会介入。对，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妈也不知道我拿她的画面去做什么事情。
至今我想他们两个应该都没有看过吧。
对，他们都没有看过。
对他们应该就是功课，所以他们基本上那个警戒心不会这么高，反而比我们去拍外人搞不好比较容易。
对，对，他们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警戒心，就是蛮随便让你拍的。
那你觉得拍之前你有预设过什么事情，然后你拍之后就是有发生跟你预设的事情完全不一样的事吗？
这部分倒是还好，但拍摄中如果就是有类似的事情的话，应该是我原本就是以为我已经差不多 完全的准备好可以去正视自己的故事，去讲自己的故事，开始写剧本，然后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可能还没有真的完全准备好我想要说这个故事，然后我现在有一点力气了，可是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用真的非常赤裸非常直接的方式把自己摊在影像里面，或者是很自然的跟家人互动，因为我跟我家人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疏离的关系，就是我跟我妈之间也有一些很复杂的爱恨纠葛，所以我其实跟他们没有办法太亲密太靠近这样，所以我才会选择可能用一些物件的方式然后来替代我这个人的现身，那一部分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比较远的呈现方式，同时就是也可以保护我自己，我希望能够躲在那个后面说故事，这是我现在能力所能达到的了，再往前就是要我再曝露更多，我知道我是做不到的。
其实这支影片的一开头也还蛮吸引我，除了那个语言当然可能不是我们那么熟悉，是一个湖南腔妈妈家乡的语言，但是它的象征它其实是用我们很多的垂手可及的一些物件，比如说可能书桌上面一些小东西，它所构成的一些场景跟画面。于谦有分享了几支影响你很深的那个作品，那其实也充满着艺术感跟重新去面对遗失可能不能再追究的过去，或者是怎么样去表述我可能没有办法面对对自己的那个当下时刻，现在对你来说重新看还是会有很多激动，剪辑完了然后它也公开上映了还会有很多不同的心情吗？
现在当然还是会有，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件事情是那个时候已经进到剪辑蛮后面的阶段了，影片里面有一段是在搭火车的片段嘛，然后接着就是一直有重复几个词汇不断的出现，加上画面上很凌乱的一些剪辑，整个视觉跟听觉我相信都是有一点不协调跟不舒服，那个时候我就是很直觉的这样剪出来了，我当下的情绪其实是有一点生气的，然后我是想要把可能成长经验中的那一些不舒服跟那一些愤怒，我希望能够在那一场画面中把它呈现，然后同时也让观众可以知道说从小到大我们所接受到的那些情绪所承担的那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就剪了那样的东西，然后剪出来后我就觉得超级爽的因为我朋友看了那一个都说很不舒服那一场的画面那就代表说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那因为刚刚就是玉荣刚好有讲到说就是成长过程中遇到很多不爽的地方，那所以你觉得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现说哦，你的身份好像跟其他人是不太一样的？
最早应该算是在国中，因为有一次跟班上一个男生吵架，那两个人就有起口角，其实就也没有什么，就起口角嘛，大家平常都同学，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后来骂我一声就是大陆狗，然后我当下就有点傻眼，因为在这之前其实大家都是同学，可能幼稚园国小到国中到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都不曾可能因为我妈的事情我感觉到我个人被歧视了，直到就是他讲那一句话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吗？
那如果那时候同学说大耳狗的话，就是你现在人生就不会过那么
幸。大耳狗是什么？
三丽鸥里面那一只。
哦，
不是烂梗啊。所以就是这句话其实影响你很多，那你会觉得说就是在作为中国新二代历程中，因为可能大家就不断会希望你们可能想要选边站嘛，你有在这个议题上觉得很到底要哪一边？
可能比较小的时候像是国中的时候会有吧，因为我妈她就很喜欢说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啊，你以后要不要去中国工作，阿姨都在那边， 那就是会一直捧中国，就但当然中国实际上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因为自己也去过，当然完全不想去，可是那时候就还很小，所以妈妈就把中国讲得很好，然后我就会想说哇，我中国听起来很棒耶，好像比台湾 还棒，那是不是以后我去中国就好了，就是不要留在台湾。但当然就是长到更大之后，有自己有一些思辨能力，有一些判断能力之后，就发现哦，完全不想去中国。但刚刚雨谦讲的那个状况的确是有的，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也是长大之后才开始有新二代这个名词出来，好像大家通常讲到新二代的时候都会蛮下意识觉得是东南亚子女，就是大家对中国新二代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中国新二代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份，他我们算同文同种，所以他们应该比东南亚新二代遇到状况会更少。可是实际上我自己觉得中国新二代跟我们一个很大差别，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聊政治议题上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那么敏感，可是对中国新二代来说其实他们是处在一个很敏感而且又没办法直接说出来的状况。每年选举的时候你会觉得好烦哦，这样吗？就又要被吵，又要被吵这个议题。
其实到今年以前我觉得新二代这个议题并没有真的那么热烈的被讨论，其实就是这一两年，就是新二代，就是1990年那个时候是非常多所谓的外籍配偶开始进来台湾嘛，那也算是最初代的就是外籍配偶进来台湾，然后那些人其实现在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岁数的了，已经长到就是20几岁可能快30岁，就是我们这一代新二代。那其实我们这一代新二代已经开始就是凝聚成一股力量，只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些话语权跟政府做一些沟通，就是可能说哎，新二代的处境或者是新住民的处境等等的更好的讨论的方向。新二代可以感觉到就是在这一两年开始凝聚成那一股力量，之前投票的话好像也不太会有什么挣扎，我就投我个人支持的政党。但比较麻烦的是可能就是我的个人立场跟我家人不太一样啦，所以就会有一些争执。
好，稍微休息一下呢，我们再继续跟玉蓉来聊天咯，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 Hello 听见东南亚。继续回到的是
Hello 听见东南亚，接下来想要跟玉蓉谈一下，就是因为其实玉蓉在这一两年其实办了不少跟新二代相关的活动跟倡议嘛，像是新二代身体疗愈工作坊啊，或者是听你说小剧场。对，蛮好奇说你是怎么样开始发想这些活动的，那在接触或者是举办这样的议题跟工作坊之后，你觉得你整个心境上或生活上有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吗？
身体工作坊的部分是我之前就是因为拆封纸箱这个作品，所以就是有去参加一些纪录片相关的工作坊，然后他的工作坊其中有一环就也是身体工作坊，就是以身体的方式去进行另外的以身体作为另一种探索的方式。那我发现在那过程中会是一个很好认识自己，很好疗愈，非常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机会，就是很宁静很平静，就是非常的舒服。所以在打算要做活动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或许也是一个做议题的方式，加上就是听到蛮多新二代可能从小到大成长中就是有很多的创伤等等的，然后那些创伤会导致他们有很多的情绪，那些情绪其实是我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但我相信如果有身体疗愈工作坊，就是有点像是艺术治疗这种模式去进行的话，或许能够拆解他们那些内心可能没有办法诉说的情绪。那这是一个很向内的活动，就是大家要不断的向内挖掘，向内探索自己的过程。 接着就是想说要举办另一个活动，跟这个身体工作坊做搭配，也是作为一种延续，所以就有了听你说小剧场的部分。听你说小剧场的部分就是我们在一个公共区域架设了一个类似电话亭的东西，然后那个电话亭里面就当然有一个电话，那话筒拿起来有一到九九个数字，每按一个数字就会是一个新二代的故事。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向外输出的，刚刚那个身体工作坊是向内，那这个逆影说小剧场是向外输出的部分。那希望说就经过那边的人，不论是台湾人，不论是新二代，或者甚至你是外国人也好，因为我们外面其实没有做任何的文宣的引导，就单纯你进去那个环境，你要拿起话筒，你要听，听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展是跟新二代有关的，新二代在讲自己的故事。比较有趣的设计我是觉得是在于我们有做一个设计是，其实只要再按一个警字键，那拿话筒的那个人其实是可以录音给我们的，所以同时我们也收到了蛮多的音档。那这个就是说它不是只是一个单向的输出，它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希望能做到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说能够给新二代一些疗愈的力量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给新二代一个发声的场所，就是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其他人听见。那第三个就是说希望说新二代也好，然后台湾人也好，不或者是任何国籍族群的人都好，就是能够进行多方面的那个沟通与对话，达成这样子的效果，所以也才会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出现。
他两个活动我都参与，算是力挺力挺。我也是一开始先参加他的身体疗愈工作坊。那这工坊其实蛮特别，是他是一个有点，这真的像他说的是完全向内，而且他蛮封闭的，就是过程中不会有拍照录影，全部大概八到九个人请了一个老师，然后跟我们一起做一些就是身体疗愈的部分。这个我觉得参加的确真的有一种，因为他是请我们完全用身体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感觉蛮奇怪，就是会真的有一种其实你心里的伤你的身体是知道的感觉，就是当你真的用身体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在那工作坊我的确有获得一些疗愈，而且的确也是不太喜欢参加需要一直抛头露面，就是可能需要剪彩拍照的那一种，我会觉得我会有压力。所以这个活动的确让我觉得比较 close， 然后也顺便认识一些也是新二代的朋友，就听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那小剧场这部分，其实他一开始邀请我的时候，我是有一点，我拖蛮久，拖到最后一刻才给他录音档，因为就是对我来说，我还是有点害怕分这么赤裸分享自己的故事给陌生人听，所以我有问他说啊，可以变音吗？这其实有变音，我就有录自己的一个小的一个心情，然后放进去这样子。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于谦刚才有讲就是他希望能够做变声处理嘛，那另外就是他在参加身体工作坊的时候也感觉到那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环境。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有想说要采用小班制，然后是让大家感觉到那个环境是绝对安全的状态下，这样子这个活动才有意义，才有办法进行。那其实去参加的基本上就都是新二代，但是是不同国籍的，所以不同国籍间就又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互动。那在收那个听你说小剧场的音档的时候，给我音档的那些新二代基本上也都要求要变声处理，所以其实你并不是少数，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希望说不要一下子就被认出来。
变声人真的听不出来是自己，就很像外星人在讲话。
总共是九个嘛，有一个是你，其他的八个他们在过去某种程度上面都不太愿意揭露自己是新二代的身份吗？
应该说大家关心这个议题，然后大家可能会成立一个群组一个社群，那个社群跟群组里面都会是新二代。但比如说你要做倡议好了，你要出去，你要发文，你要抛头露面，你要上街，那出去的会是谁？不一定是他们，就是选择参与的人很多，可是选择发起活动带领大家的人相对来说是少数的。
那你有听过其他人的故事吗？
老实说有点忘了我连我自己录了什么都快忘记了、
不过两分钟应该也不会很长，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很难跨过去的关卡。
很难，而且因为其实录那段话的时候声音蛮矫情的，你自己听完觉得啊，怎么会这么矫情。我还甚至用第三人称，对不对？我用第三人称，对，我还不是说我，因为我就觉得这整个太别扭，所以我还用第三人称说什么他是怎样怎样这种，然后讲完就觉得好恶哦，希望可以变身。
但不觉得说出来后会觉得很爽吗？
很爽哦，我觉得我真的要很爽，感觉真的要骂个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我目前就是在参与新二代议题的时候，我比较多是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处理到愤怒那块，我都是比较处理我比较感性的那块，就可能跟我妈之间的关系。可是的确刚刚玉有说到，我自己也会有一些蛮愤怒的情绪，可是我觉得那个情绪我好像还没处理到，的确是不知道该怎么排解。
我可以请问两位愤怒的时刻吗？可能是什么样的状态？
小时候开始我自己会蛮不爽，就是可能小五小六老师会说妈妈是那个东南亚或是中国的举手，举手之后他就会发给你一张就是可能课后辅导，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只有数学烂而已，为什么 还要去课后辅导，而且我已经有去补习班了，就会觉得说好像真的会被别人有一种你是不是差人一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假装自己是一个纯正的台湾人，因为我不想要我今天是我说我是新二代那我做的特别好，他们就会说哇你拍底出喝顺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如果做特别差他们就会觉得说哦难怪，就是我不想要有这样的感觉，我想当一个正常的跟其他人一样的人。可是我越大越觉得说当我越想要装的正常的时候我就不正常了。其实
玉蓉说他要先去上一下厕所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
Hello 听见东南亚。查某耐翘，无人敢介绍。芝麻电台 FM 105.7。
继续回到的是
Hello， 听见东南亚。
哎，那我们刚刚就是有聊到说。成长过程的愤怒，那我刚刚已经有稍微讲一下我的愤怒来源，那玉蓉你有觉得什么愤怒的点吗？
我觉得我个人就是有的时候对情绪都来得很慢，就是要花还蛮长的时间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当下是愤怒是不舒服的，所以很多事情都是长大后再回去回想，然后才发现那个时刻其实是不对的，然后接着才产生愤怒。像是小时候就是每年都一定会回去云林过年，现在长大比较没有了啦，基本上如果能逃我就逃，因为我并没有很喜欢回去，可是小时候就是一定会回去过年，然后过年可能大概一个月前我妈就会开始非常非常的焦虑说过年要买什么糖果，要准备什么年菜，然后开心果要买多少钱的，就是一切他都可以很焦虑，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觉得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买一些糖果买一些开心果回去就好了，可是他真的就是会焦虑到爆炸那一种，你可以感觉到过年回到云林后他又会是另一个焦虑。我妈就是过年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伯母要一起煮饭煮年夜菜嘛这些的，但其实我伯母他们一家人就是对我妈超级不友善的，所以她就是我妈很大的压力来源。那之前就是我妈刚到台湾的时候，她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在我伯母他们开的公司就是帮忙，然后那个公司就只有我伯母跟我伯父，然后我爸可能也在里面工作，就他们三个加上我妈就总共四个人。有一次就是我伯母就说我妈偷钱，偷公司里面的钱，可是我妈个性完全不可能做这种事情，那大人当然也没有跟我讲，是我长大后好像 有一次他们不知道在讲什么，可能我妈跟我爸在聊天，然后我有意无意听到的。基本上我爸妈就是不会把这种事情跟小孩子讲，不让小孩知道，希望能够隔离这种东西。但我就是会不小心听到蛮多内容的，所以我当下就是听到我就是好像没什么情绪，是隔了一阵子后才开始愤怒，然后那个愤怒会持续很久，可能到现在我都是仍然会觉得很生气这样子。可能像是刚才讲的，我伯母就是有诬赖我妈做偷钱这件事情嘛，然后也可以感觉到伯母她其实非常的不友善，所以过年对我妈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来源。我除了可能不开心不高兴，就是对我伯母那一家人生气之外，我同时也生气我爸，就觉得他在婚姻关系中就是把我妈丢在前面，就是一个很烂的猪队友，说实在就是让他的兄弟姐妹这样去攻击我妈，我觉得这是超级不公平的。当然我也没有讲什么，因为那时候太小了，只觉得哦，妈妈好焦虑好烦哦，我就觉得很烦，而且就觉得妈妈那一阵子会变很凶，我很不喜欢。长大后有力气回去回想，才发现其实不论是谁被丢在那个情境下，真的是会被搞疯。
就我知道在拆封纸箱里面，爸爸妈妈好像是在中国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对不对？他们应该也是自由恋爱才决定要携手终身的。
对，
可是外公外婆家跟爷爷奶奶家的反应，听你的描述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对，就是外公外婆那边会很开心，会觉得可能
Surprise 你要结婚了。
我爸妈差一轮啦，所以一开始听到我妈要跟我爸结婚还是会吓一跳，会担心这样子。但后来就是他们都还蛮尊重我爸的，就觉得我爸把我妈照顾了蛮好的在台湾啦，加上我爸就是也有固定稳定的工作啊，那些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此就是他们对我爸的态度非常友善这样。那我妈就她在台湾如果遇到什么很挫折的事情啊，就是等等的，都不会，完全都不会跟中国的那边的家人讲，希望中国那边的家人
报喜不报忧，
对，觉得她过得很好。然后我觉得另一部分是当然他也不希望就是那边的人觉得我爸不是一个很照的
值得所托的。
对，然后相较起来我就觉得我妈在台湾要承受这些东西，然后我爸完全没有要分担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很不合理。这部分也让我就对我爸有一些情绪。
所以你有什么话是其实很想要跟你爸或是你妈说，但你觉得有点无法开口的话吗？
可能跟我妈就跟她说，我从小就到大她那一些可能被歧视或什么的我都有记得，然后我是很生气的，我也会希望能够保护她等等之类的。然后跟我爸的话可能就会想讲说，我觉得她没有保护到我妈，她很烂，
老爸 be a man 做个真正的男人，老婆是我们自己选的，你就要好好的保护她照顾她，所有的老爸不能当猪队友啊。不过玉蓉跟我们分享的拆封纸箱里面，其实他说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眼睛，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凭嘛，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就以为是真的，其实我们看到的东西是经过大脑处理的，本来看到的东西好像是上下左右颠倒的，是不是？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看了玉蓉前面的这个叙述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狐疑，我才发现其实有经过科学的实验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所耳朵习以为常听见的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寻找一个真相呢？在纪录片里面其实讲到，真正寻找真相的方法就是你说是闭上眼睛。所以后来再去看第二次这支影片的时候，我是闭上眼睛的再去看这支影片。我后来发现原本的这个湖南腔它其实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问题。
好，那最后这算是一个也是我对玉蓉一个印象小深刻的小故事。那时候跟他还不熟的时候，他的 LINE 的状态就写了一句话叫做别人爱你你要诚实。我还蛮好奇说你觉得要怎么样诚实的面对自己和其他人，因为其实我觉得长大后我发现这是一件
蛮
困
难
的
事
情。
诚实这件事情我对它非常困难，但 要做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才能算是诚实，好像它没有一定的标准，它没有尺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很二分的说它这样就是诚实，它那样就是不诚实。所以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会在意自己诚不诚实，然后会希望自己要诚实的人的话，只要你这个念头一旦有出现，那你就是一个诚实的人了。因为你就会把这件事情一直摆在心里，就是做一个衡量，就是可能当每一次事情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你这个理念，你这个想法，你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又会蹦出来，就是提醒你说，诶，我这样做足够诚实吗？一个小小的声音会不断的浮现这样。那我自己在拍影片的时候，当然这个声音也会一直出来，我会一直像是叩问一样，就问说，我这样讲故事诚实吗？我有诚实的面对我的伤口吗？我有诚实的面对我的情绪吗？我有诚实的把那些我想要抒发的讲出来的事情就是如实的表达出来吗？就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当然我十次里面大概会有11次我都会觉得自己是不够诚实的，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就会要自己下一次继续的诚实，尝试诚实，尝试更诚实，就是这是一个好像不会停止的动作，就是变诚实 这一件事情。
不过要看到你的纪录片也不是很容易，除非在某一些影展，对不对？
对，但目前暂时应该是没有了。
嗯，
对。
可以那个私讯陈玉蓉。
好，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不愿意被碰触的地方，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跟媒介，也许可以发现自己。谢谢你邀请玉蓉来，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看到，我认为这是最接近的样子，夜雨物
跟广岛之恋。
这是我另外的一个收获，跟着玉蓉的眼睛去看到不同的世界，还有世界的各种可能，我陈述自己跟世界交流的可能。我们也跟着玉蓉一起成长。我们今天也谢谢玉蓉来到了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故事。那我们听见东南亚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谢谢玉蓉，
谢谢
谢谢。
本节目由内政部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直播，让我们为新住民在台湾的认真努力喝彩加油。